家是公路佛事比丘的精神食粮。第一节，物质快乐与精神快乐。所谓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，这些外在的感官的满足是来自世俗和物质的食粮，而最高的喜悦呢，就是来自不受物欲干扰的平静的心。而平静的心呢，是以法为食的，无论是以世俗的角度或者是佛法的角度来看，生命的目的是在于达到文明的最高境界。因此呢，生命必须吸取世俗和佛法这两方面的食粮。如果只是得到其中的一种，这样生命就不完整了。物质的快乐不难得到，但是精神上的快乐呢，就不容易得到了。物质的快乐容易感受，而精神上的快乐呢，就是难以觉察的。但是呢，就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得到物质上的快乐，个心呢，就必然是会觉得快乐的。而且他们认为世界上除了物质快乐之外，是没有其他的快乐存在的了。物质或者是世俗的快乐，必须是要不断地用吃喝才能够维持。其实呢，只有为了在撩机的时候才真正需要去吃喝的啫。相反，精神上的或者是佛法的快乐，是不需要靠吃喝就可以得到的了。崇尚物质和世俗快乐的人呢，就认为心是属于肉体的，而崇尚精神的快乐的人呢，就认为肉体是属于心的。崇尚物质的人只是呢认识了半个世界，而崇尚精神的人就认识了整个的宇宙了。追求物质快乐的人必须要不断地满足他的欲求，而追求精神快乐的人呢，就可以用控制感官来到超越饥渴，使感官的欲望平稳下来。追求物质的人为了满足个肚而汲汲营求事物，而且呢，将它当作是一种的快乐，因为越能够满足欲望就越好。而崇尚精神的人呢，就以减少需要为乐，因为越能够超越欲求呢，就是越好的。凡是享受物质快乐的人，他们呢是习惯于不经思索就屈服于欲求之中，他们呼朋引伴只是为了寻找这些的快乐，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是更加好的。那些只求满足欲望的人，即使是满足了他的欲望，个心依然是没有办法感到满足的。他们仍然需要那些，他们所体验到的只不过是食的时候的短暂快乐啫。陷于物质快乐之中的人，时时都埋怨自己的业障太过重，或者是运气不好，当他病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倒霉。其实这些是身体上出现的自然情况，当追求那些好运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埋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理的。有些人呢，每天都是处于哭笑当中，他们的心不断地处于亢奋和消沉之中，他们呢是跟随着银包的膨胀或者是收缩来到决定他们心情的上落的。他们意志力薄弱，凡是他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都认为心是属于肉体的，也就是说心只是肉体的偶发的念头。因此呢， 当他们感受到物质的快乐的时候，就认为那些就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快乐了。即使他们偶然会想到精神火方面的快乐，但是呢亦都只不过是当成为达到物质快乐的陪衬而已。他们所谓的精神的快乐和真正的精神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呢当他们的心不断地上上落落，精神又怎能够有真正的快乐呢？无论他的心是亢奋的或者是消沉的，都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精神的折磨和压力。凡是崇尚财富、地位、名誉和交际应酬等等物质享乐的人呢，他们的心必然是会达到某种的兴奋的。但当财富消失、职位下降或者是不再受重视，又或者是令人讨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意志消沉。但是呢无论是兴奋或者是消沉，都是同样会干扰到情绪和心的。人一旦得到他想要的，就会变得不安。但是呢如果不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，亦都是会觉得不安的。一旦生活之中充满着黑暗，就会认为寻求快乐就是涅槃。事实上呢这些人还是没办法由痛苦之中挣脱出来。他们所得到的快乐只不过是一种束缚他们，使他们陷入深渊的假象。凡是真正认识这个世界的人，会对佛法的快乐和真正的精神快乐表示敬意的。他们将物质和外在的事物看成为只是暂时的。心的成长并非是一朝一夕的，它是不断地发展的，直到证得涅槃为止。当真正到达解脱的时候，就成就至高无上无穷的快乐了。物质上的快乐是没办法使到人进步的，充其量呢只能够在消耗色声香味触法等等的六尘之后，感觉到满足了个口，还有呢个身体是变得肥了的。无论是在过去、现在或者是未来，都没有人能够因为世间的事物而感到满足的。因为呢在世间法，它的满足是必须要以不满足作为燃料的。一旦满足了，快乐亦都就随之结束了。其实啊，无论再怎样努力去找寻，都没有办法平息欲望之火的。因为呢每当这些火焰刚刚开始平息，就会又再开始去寻找更加多的木柴的了。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体会真正的满足的。追寻精神的食粮是有价值的行为，它能够实现崇高的理想。和追求物质的满足相比呢，它是更加难、更加值得尊重，而且呢又更加令人愉快的事来的。第二节，战争与和平。追求物质的快乐会导致战争，而追求精神的快乐呢就会带来和平。只要这个世界继续崇尚物质主义和追求物质的快乐，和平呢就会没有希望了。即使是成立再多的国际和平组织，亦都是无补于事的。崇尚物质的人最重视他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呢宁愿牺牲一切来到满足他。重视精神的人呢就是着重那个心的，宁可牺牲一切以换取心的祥和和平静。 一味追求物质的人，必定是会和他人有所冲突的。因为呢，物质快乐是仰赖外在的因缘环境所得到的。因此呢，有自私就有冲突了。战争是个人私利的冲突，这种冲突是由于不同的世间快乐观所造成的。而世界性的战争，它的原因就是在于各国之间私利的对立了。追求精神快乐的人是不会同人起冲突的，因为呢，他不会要求他人，亦都不依赖他人，只会为他人牺牲的。个人或者是社会的冲突，经常会演变成为战争，但是战争就绝对不是追求精神快乐的人所造成的。因为呢，烈火绝对是不会由冰冷之物而起的。追求物质食粮是简单而且是肤浅的，它会导致战争。寻求精神食粮呢，就是困难而且有深度的，它会导向和平。而由于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只是盲从他们的直觉或者是劣根性，因此呢，有时候世间所呈现出来的和对眼所见到的，似乎就只有物质主义存在。将会有一天，人没办法再激发灵感，亦都找不回追寻精神食粮的途径。最后呢，除了自私和欲望之外，人类的心灵将会是空虚的。而这个时候就会是烈火肆虐地球的时候了。第三节，平衡的原罪。追求精神快乐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人家说，我们代表着这些防止你们跌入火海的平衡力量。如果连我们都好像你们一样的话，这个世界呢，就会瓦解得更加快。而这一点就是我们决定要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因了。如果这个世界就好像时下的人所做的一样，逐渐地放弃追寻精神食粮，转而求取更加多的物质快乐的时候，如果是这样，佛陀亦都就无能为力了。只要佛教徒继续重视追寻精神上的快乐，佛陀的法门就能够持续不中断。这种精神上的追寻就好像圆锤一样，能够指引出不变的方向，而且呢，维持整个世界的平衡。真正的佛教徒必须要深信肉体是属于心的，而滋养精神比维持肉体呢是更加重要，而且必须要重视追求精神的法。如果只是以口或者仪式去弘扬佛法，是没有办法使到人成为真正的佛教徒的。因为真正的佛教徒不是唯物主义者，亦都不是完全的唯心主义者。一个阻碍他人进步的佛教徒远比一个非佛教徒更加危险的。当黑暗的时代来临的时候，只有那些追求精神食粮而有功德的真正佛教徒能够生存下去的。第四节，法的食粮。世俗和法是不同的，因为世俗是追求物质主义，而法呢，就致力于在物质主义之中解脱出来。亦都由于这种解脱，提供了精神的食粮。肉体需要世俗的食粮，而个心呢，就需要佛法的食粮。那些将心摆在第一位的人，都是以最节省的方式来维持肉体的基本需要。 然后呢就将时间用在追寻精神的食粮上面。超脱物质主义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，因为我们通常呢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物质主义的奴隶。很多人就大肆挥霍物质，以提高自己的地位，藉此呢就在人群之中突出自己。他们认为自己控制了物欲，而且呢已经就不受物欲所役。但是呢他们就没有人意识到种种的苦就正是来自于对物质的执着。当个心的主人沉溺于物质的享乐，使个心受到毒害的时候，个心呢就会失去了平静的了。如此令我们去追求权力和欲望，因此呢当如此征服我们的时候，个心就没办法显现出正常的状态，或者是他的高贵的本性。啲人不停咁样忙碌，就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享受，或者是我们所讲的物质上的享受。人一旦缺少了精神食粮，即使是最基础的精神食粮，他就没办法领会或者是维系精神上的快乐。久而久之呢，生命就会变得消沉的了。研究佛法才会对我们有益。佛法的研究就好比一门学问，是心的基本食粮之一。第二步呢就牵涉到自己对这个知识的消化和吸收了。接下来呢就是得到喜乐和平静。当证得涅槃，而且能够将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，这样才是圆满的。研究法理呢首先使我们明白到，就生命而言有肉身和法身两种的层面。父母的照顾使我们身体茁壮，蔬菜、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等等多种的因素呢亦都促进我们的身体成长。但是法身就关系到我们身、口、意的整体健康了。第五节，学习法理的益处。学习法理使我们逐渐了解到，如果只是去滋养肉身呢，就只不过是填饱生命的一半，而另外那一半即是个心呢就仍然是营养不良的，结果呢就会造成虚有其表的健康，而个心呢就仍然是困惑、忧虑而且是贫乏的。我们小个的时候因为有人照料，我们呢就未曾试过面对忧虑，而且呢还未曾成长到能够完全地体验到感官的需求。一旦长大成人的时候呢就时时都生起忧虑了。而我们的肉身和法身失去平衡，是因为肉身成长了，但是呢法身成长的步伐就赶不上它。总而言之，研究法理使我们明白到，为了利益法身，我们应该实践法理，否则呢我们的另一半的生命就会死去的了。当我们了解到教理，就能够应用这些知识来到滋养个心，而这些呢就成了我们修行的基础了。法理使我们有正知见，这些亦都是我们修道初期的曙光来的。学习法理是控制和克服感官欲望的主要因素。当感官欲望被克服之后，就能够体会到日益增加的平静和领悟力了。平静是来自于 平息感官的欲望。而领悟真理的力量，就是来自于开启被蒙蔽已久的心的。第六节，收集戒定慧三学。根据佛教的说法，只要我们能够去恶行善，就能够克服感官的欲望。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寻求净化心灵的方法，远离苦因。而苦因是包括所有不断形成的坏习惯的。换句话说，要克服感官欲望的力量呢，就要控制言语和行为。这个呢，就是戒。能够控制自己的心，就是定。以这个训练有素的心去看正，而且呢，清楚明白深刻难懂的真理，就是慧。只有这种智慧能够将感官欲望导向正当的途径的。控制欲望，给个心有喘息的机会，使个心免于受意念的疲劳轰炸。我们亦都因此能够免于受好坏意念的支配。如果以控制欲望得来的平静作为心的食粮，这样呢，是能够使我们的修行达到更加高的层次的。当个心能够看清楚真理的现象的时候，这个觉察力就可以将各种的幻象连根拔起，除去那些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疑惑，又或者是因为被误导而产生的困扰以及憎恨和迷惑，使个心达到无上的光明、安定和宁静。只是去研究佛法，这样呢，就只能够得到由推理得来的推测和假设的知识。而那些在研究之中体验到真理的人，就能够得到深入的观照力。而真正这样收集佛法呢，就能够穿透无明的阻隔了。心训练的人能够藉着开放心胸，听取他人的教导来到治疗自己。他们能够持续治疗，而且观察自己，直到他们逐渐克服自己的困境为止。明白到自己受困于人生的问题，而且呢，持续地被根本或者是细微的妄想所困扰的人，可以藉着自我的思考或者是请教于有经验的人来到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当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处境，就能够克服问题了，就能够得到清楚的观察力，而且呢，体验到真正的快乐了。真正的艺术家，他们的快乐是在于了解自己，以及达到成功地克服困难的目标。艺术家并不满足于他们所得到的金钱或者是回报，因为呢，这些都只不过是商品啫。第七节，涅槃的滋味。涅槃是观照的结果，它提供完全看透人生问题的精神食粮。在初期的时候呢，这种观照力可以被称为见道或者是入流的。当个心不断地得到滋养而证得涅槃的时候，就消除所有的污染和盲从，而以涅槃的甘露来到滋养个心了。寂静呢，就是涅槃的滋味。而寂静的心是可以提供其他事物的食粮的。寂静的意思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平静。这个时候，个心呢， 已经达到涅槃，或者是一种开放空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是解脱的境界，解脱是一种超越所有事物的境界，它超越身心，超越限制身心的所有理则。当我们冲凉的时候呢，就感受到水的清凉。当个心达到最终的目标的时候，它就感受到涅槃的寂静了。这种寂静是一种殊胜，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精神食粮来的。一旦我们有了深刻的观照力，所有心里面的晦暗都会一扫而空的，而且呢能够体验到涅槃的寂静。这种感觉很难使一般人明白的，亦都很难用言语去描述。虽然呢我很想告诉你们，但是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形容它。我们不要轻率地去谈论涅槃的滋味，因为呢就算是独处的感觉，或者是定的初期的阶段，都已经是很难用言语来到形容。由于这些滋味是不同于一般的，是奇妙的，而且呢是有异于一般人的体验的。对那些从来未曾尝过甜味的人，是没办法形容甜的滋味的，你只能够说是甜的，甜的。这种滋味实在是很难讲得清楚的，就好像涅槃的滋味一样。而涅槃的滋味比你的利尝到的滋味更加难去解释，无论是用比喻或者是假设，都是没办法表达这种的感觉的。从来未曾尝过甜味的人，不应该断言甜味是不存在的，他们应该找一些糖来试一试，看看甜味到底是什么滋味的。同一个道理，还未曾证得涅槃的人，亦都不应该否定涅槃的存在，应该努力地去使自己亦都尝到它的滋味。大海和陆地的交接处只是一线之隔，但是鱼就没办法想象陆地上的生活是怎样的。涅槃呢就好像一座避难的岛，好少人愿意努力游向它的。沉溺在世法的人只是知道物质世界和欲望，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或者是世俗的食粮。当你只是知道这个层面的时候，就会拒绝相信有出世间的存在，就好像鱼它拒绝相信有陆地一样。要登上陆地呢，就需要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精神食粮。时下呢很少人对这种精神食粮感到兴趣的，因为很少人想说登上陆地，甚至呢有很少人知道陆地的存在。精神食粮是有很多种的层次和不同的滋味的，人都总是喜欢到处去品尝，而且呢是去吃那些他们所想要的不同的食物。但是呢有些人就不像得一般人那样沉溺在世俗那里的。试想象一下，我们现在正是置身在海边，有些人呢在那里上下这样浮动，好使个头能够保持在水面上，以免呢是溺毙。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去找岸边。假如我们将这些找岸边的人看得更加清楚一点，就可以发现到有些人呢就正在找个岸边，有些人已经见到岸边，亦都有一些人正是向岸边游过去，有些人已经是接近岸边，有些已经是站在那个浅滩那里。 亦都有啲人已经系顺利咁样上咗岸，走上个沙滩，喺个沙滩嗰度好舒服咁样坐喺度啦。你系属于当中嘅边一种呢？冇人系比你自己更加能够答呢一个问题嘅。只要佛陀嘅教育存在，就永远会有厌烦物质食粮嘅人去找寻更高品质嘅滋养。呢啲追寻精神食粮嘅人呢，会不断咁样得到心灵嘅食物，然后呢，将佢再三咁样咀嚼。当你饱食世俗之味之后，仲有好多更加高嘅层次等住你去体验噶。佛事比丘嘅精神食粮呢，喺呢一度已经系攻略完啦。而呢一卷嘅录音带呢，就只是《精神食粮》这本书的节录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写信来借《精神食粮》这本书回去看的。我们的地址是 PO Box 82146号 Highland Park Howick。 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是有很多的结缘书籍，欢迎各位写信来到索取的，亦都有很多的国语和粤语的录音带可以借给各位回去听的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请你们写信来我们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吧。拜拜。